请前台长。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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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好，我们现在打开这个第二页哈。第二页我们昨天谈到的是这个菩萨有四啊，这个执心之相啊，这个每一个相每一个相啊，我在许多地方啊会提到，就是说有人问说我们怎么去观察心，心无相你怎么观，是，可是你看这里都谈到有执心之相、取心之相，你就是观这个啊。当你有执心，你知道你执心；当你有取心的时候，你知道取心。所以在听闻佛法的时候，它不是一个笼统知识，因为我们的心变化无常啊。那你没有对我们的心里面种种的相貌不清楚，你要观什么心？难道心自己跑出来？心脏跳这个才叫关心，不是。所以我们现在你看啊，他这里讲有几种执心相，那我们就看我们内心里面是不是有这些执心，那我们是不是有这种取心。好，所以等于是他给你的四种执心或是四种取心，乃是之前所讲的，这都是帮助你对自我的一种观察。如果你认为你是执心，那你应该是这样的执心相。如果是菩萨啊，那我昨天有提到，这不是那么容易做得到，但这中间有一些差别。你可以看到说这个我可以做到几分，但真正要做到彻底我做不到，所以你会看到你有几分执心之相但不完整，你可以感觉出来。所以如果我们懂得去观察，我们现在听到很多佛法，我们比如说在讲五蕴论，观五蕴论，这个五蕴论不是一个知识而已，因为我们的五蕴我们要观察我们的色受想行识。所以现在我们的教学经常是教完了以后并没有真的教你说那我们学这干什么，你就不是就认识你吗？不然你这世间妄想心都已经那么多了，还要再多个五蕴论让你去弄？当然是借着这个名相以便帮助你去审查你的心嘛。那所以说在佛法里面有很多观念，你化解就是说，哎，我这人向来很执心，可是我看怎么看都没那个经典讲的那个执心相来，不够。你说我这个人不爱虚，可是这讲的那些取心我怎么会有，就不假的啊。我也常举例，就是说我很精进啊，可是精进里面所显的那个相我怎么有缺呢啊。我对佛法有信心，可是我那个信心怎么和经典告诉我说信心会有具足哪些功德相，我怎么没有呢？那你就可以帮助你去认知说你的内心，你从佛法告诉你的，你就提供很多角度来自我认识。那同样的，当佛法的道理你懂得观察自己的时候，有人要请教你佛法，你也可以借着很多佛法告诉你的一些相去审查他的心。啊，我烦恼在这里，你说哦，如果你的烦恼是在这里，好，那你这个烦恼 一定会因着几个条件来的。那我就问你有没有这些烦恼？那从这里开始审查来确认他是不是真的是这个烦恼啊？他说他有这个功德相，那我必须要审查你有没有这个功德相。所以这个都必须要，我们佛法不是听了完了以后的就算了，它是一个就是一个智慧的抉择嘛，它提供你怎么去审视自己的心念，观察你的心嘛。所以有我们过去不大懂了这些，我们就听完了，这就是要领啊。乃至有些道理他讲的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几个对一个法啊、哦，这个我常举的这个实如是啊，相、性、体、力啊、作用啊，当然因缘果报究竟啊，这些等等种种的，这个十个相其实要告诉你什么？等于是一个十个面对一个法的一种什么抉择呢？我们一般来讲看那个法就一就是一啊。可是你看佛法一谈这个，你不要真的只是如是相，相如是啊，是相如，只会玩这个干什么？你不如把这个实相拿来对任何一法，你都乃至到最后本末究竟。为什么要本末究竟？也就是说，一个法不是单一存在，一定会有前后因缘果报所成。也就是说，它不会对一个法揭开了它前后流转相的。一定看到它会有一种缘起的变化无常的流转相，它会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法。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你就会比较养成一种素养，什么素养？从缘起的角度去解析任一个法。那我们大概就是听完这些名相听完就完了，不会用它啊。那所以我在这里也举出这个道理啊。那再来我们看了啊，不是假设菩萨有四败坏之相，哦，这个是败坏之相了。啊，何谓为是？读诵经典而生戏论，啊，不随法行。再过来，不能奉顺恭敬师长，令心欢悦。啊，再过来，损他供养，自为本事而受信施。再过来，见善菩萨轻慢不敬，假设四位菩萨有四败坏之相。那我们看这里怎么说，读诵经典而生戏论，不随法行。就是说我们在了解经典的时候竟然好像类似开玩笑啊，它不但是一个开玩笑，而是什么戏论，就是说这个戏论也倒不是像我们现在讲的一定是很轻佻的态度啦，或是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啊，就是简单来讲他要你去实践，你却不能如实相应这个道理，乃至你拿这个道理去跟人家争什么？争你对我错，而不是实践的心，凡是背离这个法所要提供给你的这种教诫啊，而你用戏论心，比如说我们现在假如说有机会啊，大家来论文发表。论文发表的意义在什么？应该是帮助你更了解这个道理啊，提供大家共同参考。结果到最后，我们反正在乎我们的发表的能不能被肯定，或是当人家提供意见给你的时候，你管他在那里起争论，为什么？因为你的理论被人家挑战，这有损你的颜面，这都是戏论。最主要用什么来谈讲戏论？就是后面那一句话。不随法行，都叫戏论啊。那这个是什么？败坏之相，竟然拿药在玩弄啊，不知道去吃药，这是败坏之相啊。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现在一直在提强调的，就是说，假如我们在听闻法，我们在修学佛法，但我们却不能怎么样啊？将心融入于这个法，没有那一份实践法的号要，这时候这个法到最后，就我常说的 就会产生法的抗药性，就抗药性。你长时间浸淫在这种法义当中，不随法行，反而生，这是我最常讲的叫玩弄佛法。好，我们并不是说一下能做得到，但你有一分对法的恭敬，你不敢随便轻慢它，你会把它当做一个要渡你从此岸到彼岸的这种圣种。那我们现在最怕的是什么？一种败坏相。这种败坏相呢，你在佛法的大海当中不思解脱，好，那这就是败坏相。这个败坏相不但是你现前对这个法的不能受用之余啊，这之外啊，你还有其他的，就是他一路上其他的，你对法的这种细论心啊，你慢慢会跟这些法的作用完成慢慢远离，是。所以有时候我们必须要真的要有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决心呢？那个决心是什么样？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里面呢，很不容易摆脱的一现象，就是我们活在人群当中，我们在活在世间当中，因此我们在活在一个必须要靠世间来滋润我们生命里的这种需求有。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假如你现在这也是菩萨道，不过这个菩萨道的思维，就像我们菩萨道积极进入人群当中修行利益众生是菩萨道，那你说完全远离人群是不是菩萨道？也可以。为什么？因为他的认知不同。就像说有些人，我也基本上我也认许这种观念啊。啊，不过这个观念是要里外一致的哦，就是说我今生全部都放下，我一心求生净土，我要赶快回来，我要回来。所以他的回来，他去的确真的不是说表面讲说要回度娑婆，不是，是真的想回来，只是他觉得现在我无能为力。那所以说当他完全远离人群的时候，他没有懈怠，因为他也就是准备对他这唯一的修行有所交代。那他的动机一开始是意义什么？成就不是今生的菩萨道，是长远未来的菩萨道。所以今生他就是好像我用无量劫的生命，就拿这一世暂时不度众生了，但我的心是真的想度众生。那基本上你是看到他今生没有度众生，可是未来他的度众生却是因为今生的暂停。就像说我们到深山修行是为了要度化众生，为了要成就三明六通，那这样是许可。好，话虽这么说，所以我经常举例说，假如你今生你就做这样的修行，从此整个环境都没有人再认识到你，你也听不到人的肯定，你修了再怎么苦再怎么伟大再有什么神通，都没有任何人一个无鼓掌，好难得好难得，都没有，你也甘之如饴。这代表什么？你真的放得下。因为我们有时候在任何修行当中总是期待另外一个借着修行感应外在的对我的确认，就算不管是有时候不但只是一个赞叹哦，更维系的是我不一定要你赞叹，我不用你否定，什么都不要，但只要证明我存在就好。你会不会这样想？你们有机会去想看看。就在一个因缘当中，我一心完全放下一切，暂时全部都舍下，所以暂时就是今生哦，不是说舍个明天今天那、啊、明天出去溜达溜达跟大家打个电话我出来了，这样不是这样的。是一种你所谓暂时是因为你深信佛法，今生我就是这么决定。所以他即便在极寂寞寂寞都无人的地方，他也不会寻求一个堪用六尘境里面某个境某个人某个认知心来确认 我还在哦，你们不要忘了我。人不容易，所以一般人为什么进修几年两年，当然他是有的是他的愿望啊、哦、圆满了他出来，有的人其实到最后之所以出来是他的我已经在那里不安了，你就要把我关着，那我营养都没有怎么办，所以他必须要出来透透气。那他在一个人家，你们不要管我，我们不管你，到最后当人家都不管你的时候，你就反而出来管人家，会这样，这时候你会找很多理由出来管人家，其实是你内心的那个我不安了，熬不了几年就不安了，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说假如我们对于佛法没有很深刻的理解，像这种甚深难得的丈夫行啊，不容易做到。我们其实乃至在修学佛法很多地方啊，我不晓得大家，这个必须要你自己反复去观察了，你必须要真的很细心观察，你会看到你这一份心到底你做，我一直想想做得到做不到另外一回事，不少不至少要知道你自己，那唯有你不断的在提升啊，所以你会感受到什么，你会发觉说，诶，我因为经常这样观察，我的确这一点慢慢进步了，而且你会有一种气魄，有一种心境，是啊，没什么做不到的，你会有所体会，因为你想过了，你所有可能性你想过了，你把每一件事情都从整个缘起向来看得很清楚，所以你很清楚我哪里还做不到，哪里还是做得到。那你在一段的修学当中，你会发觉这过去所挂碍的东西现在也比较不挂碍，你也会越来越清楚，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讲说读诵经典而生细论，你必须用一个很真实的心，如法修学的心啊，这个经典会告诉你的东西太少了。如果我们不用相等的那种 诚恳的心，至诚的心啊，你有时候在读诵经典，你发觉他给你的东西啊，你不会感动。为什么有些人几句话又觉得很感动？我相信每个人在读诵经典的心情会不大一样，有的人在看那种东西啊，他是用一个很务实的心，很真实的心跟经典互动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经典啊告诉你好多好多的东西，你当在读诵经典的升起很强很强的皈依感，所以读诵经典会很安定。那这种心啊一直在读诵的时候，化解就是说有一种心情，我不再流浪，我已经在解脱道上，这种安定心会出来，这种安定感会出来。所以一个人在活道上有一个安定感的时候，外面的东西要动摇它就不容易，你会发觉能动摇你的越来越少了，也不是说没有了，对不对？跑到死，看到死还要跑啊，对不对？咬到会痛啊，我们会怕，可是你会发觉那是怕一怕啦，那真的要面对它也不怕了啊。面对种种威胁，现在当然跟你怕一下啦啊。那如果真正问题来还是敢面对的，也就是说我们在整个修学路上来讲，越来越不需要靠什么东西，外面的任何啊，即便一个人进在一个都没有鸟人烟的地方，你也都能安心在那个地方。为什么？你依法而住。对，所以那种你看呢、啊，叫自在，自己在，不需要靠外在，不需要靠外在来滋润你这个烦恼心，而是依佛法自己在。当然，自也不是执着的意思啊，就自在的意思，就是说。人不自在，你看不自在这样，非得要别人，非得要如何如何才欢喜，这叫不自在。你看，所以有地位有钱的人不一定自在哦，因为他要靠他。唯有无欲者，唯有离欲者才自在。对，好，再过来， 不能恭顺，而不能奉顺恭敬师长，令心欢悦。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但是当然也很容易被误用。我们在讲律论的时候啊，当然有些法师没听到。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里面有一些观念呢、啊，师徒啊是两边的，很多讲对师的道理跟徒弟所当为、师所当为，其实是一个配合在一块。啊，所以当师要求徒这样做的时候，师也有师道要遵。那弟子在要求师父的时候，那你也要知道，你为人弟子该遵的是什么，因为它是一致的，它是一体的。好，那为什么叫奉顺恭敬师长，令心欢悦？第一个，那是因为他这里有一个语词是很简单，叫师长。那师长第一个，他是以你在修学上啊，直接利益你的，引增长你慧命的啊。所以在密教里面，他这样讲法也有他的道理。他视师如火，为什么？火的文字一样火。当然这个就是一个名师了，因为佛的智慧已经变成是在文字里面，乃至佛的智慧已经是转入到你的师长底下了。那你今天变成直接受用的是谁？是那个师。这个师变成是直接，当然真正的来源是佛。所以在密教里面也出现一些问题，就是把上师跨越到佛上，其实他是要你什么？尊重上师，并没有因此要你把上师提，应该来讲不是要把你转到佛上面，这是一个极轻慢。现在密教里面出现很多类似这种问题，这一天我又看到这样的新闻。所以我虽然讲略论，但我并不鼓励人轻易学密教，我说实在，因为现在乱象太多。密不一定所谓的那个密教有很多类啊，你要不要碰到真的善知识，动不动就是这个转世来那个转世来，到处现在一大票。那看他们的行为，现在最近又有一个在肯定一个什么东西，那个都是各派的什么法王，我们就明明知道这个有问题。你看各派法王也都是转世来的，那也都轻易认定一大堆啊，你就可以知道说明眼人少啊，明眼人少，就是趁着是他是一个什么葛西啦，他是什么活火啦，那有活火也出去什么这演绎也去歌唱的啦，当然也有可能菩萨示现的啊，那这样菩萨也太方便了啊，就变成都是说。都顺应世间的这种，那很多东西说不尽。我又不像有些法师，是有些人断然是对、对，尤其是藏密一概否定，我不必然是这样啊，但我必须要很谨慎，很谨慎，否则都很多。你要不要很清楚？不要以为密就一定是胜过显教，这样的看法是为了接引方便。显教就是密教，佛法的不可思议法不是你用几句话去分别出来的。那你如果没有很明确的证件的养成，轻易的就跟人家在谈，然后读了几年所谓的显教，你就开始弄密，我看危险。所以你要不要真的碰到善知识，你要很谨慎。我以为最近所看到的，我觉得谨慎谨慎。所以有时候我也怪我们谈广论略论，是因为它是很好启发之间的一个非常好的根啊。可是如果因为这样啊，就引导大家迷信密教，就把自己的理性之见都给它放到一边，就 只要人家吹嘘是什么火火的，就全部跳下去，这更惨。那我们要讲说，我们这个话又回来，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尊重上师？因为上师是直接引导你佛法的，就视他为佛。但有的人为了要得其供养啊，把自己的位置啊，当然有时候是为了要让弟子，因为让弟子对他所教授的法产生不疑，所以在某些对峙上来讲，把上师的位置看得很高，这是有时候有它的价值，有它的意义的。但正常的时候，怎么会轻易把一个上师的位置跨越到佛？甚至现在很多就讲说他是某某佛，现在密教里面这是某某佛，这是某某菩萨，这么就是都是这样讲的呢，直接讲他是某某佛，太离谱了。一味的要用这种东西，而且是相互肯定的，他的确是某某佛。哎，假如佛是弄成这个样子，他要是视现成凡夫相，他就有凡夫的作用，绝不会视现成凡夫相然后再说我是佛，对吧？当我视现凡夫相，就是有应以凡夫相要度众生的善巧，绝不会我既又视现凡夫相然后又说我是佛，因为混乱了，就混乱。那我们要讲说为什么要恭顺，就奉顺恭敬师长，因为这个是对法的一个来源，对法的一个来源。那对法的一个来源啊，我们如果有所违逆的话，这个第一个，因为法的来源 一旦有所违逆，它第一个对你所修持的法就会出现问题，就会出现问题。所以那我们要讲令心欢悦，可是注意哦，我们不惭取哦。佛弟子没有说，哎，我故意让你欢喜，那真那弟当弟子的在干什么？演戏？不是，欢悦就是说，等于是就好像说我们俩一种欢喜心的一个供养。我们现在假如哦，这个法的观念不清楚哦。经常有人就会利用这些词句啊去误用。我们为什么欢悦？欢悦第一个最大的欢悦，如果他是一个亲近的师长，他最大的欢悦是什么？弟子如说修行啊。当然在欢悦上有时候是身体，也就是说这个像比如说在沙弥行里面也有时候小沙弥啊，他必须要给他的师父啊按摩，因为那个老和尚身体都快松掉了啊，他等于是照顾他的身体，这不是一般的亲密的关系哦。就像我们给父母让他舒坦，因为年纪大了身体开始坏了，让他不再那么苦，有时候有的疾病苦，只是病苦了，当弟子的想尽办法让他不那么苦啊。啊，还有有些师长有时候他有哪些需要，这个需要是也都是一个亲近事，你必须要能成就让这个师长不再为这些琐碎事而恼动他的修行啊。所以在你要讲说，哎呀，他是师长，他什么都没关系，他自己能解决，这不是啊，不是每个师长都那么厉害的。那即便是再怎么有修行的，他也有他的现实生活上的困扰，你必须要能尽量能以如法的心来供养。那这个供养也都必须要顺于法的，所以必须要前后都一致，就是师有师德，弟子有弟子之德，这样两者才能合，活着的话就容易啊产生误差。所以为什么在藏传里面他其实也强调，当你要剃度一个弟子的时候，你要接受一个弟子也不随便，因为这不是说我要摆一个高架子，而是说你到底是不是堪教授的人。再过来，弟子要显示也是经过一段观察以后才入这个门， 那一旦入这个门，就观察他的功德。你不要动不动说，哎呀，这个师长啊，说他有神通，他就喜欢挖鼻孔，哎，总是有点小毛病。你如果当然这个不好，可是不要在小过失上，或是一些你要寻求这个他的怎么，因为他的确这样是不当。可是你要如果从过失面来看这个人啊，你的善知识没了，全部跑光了，都不在了。所以我在讲说善知识，什么叫善知识？凡他有一些德，你们不能你没有而可以学得到的，他就是在这一点上是你的善知识。所以有些师长也很清楚啊，我今天能教你化解，到最后化解这个弟子啊，因缘都具足，我没办法再给他。有时候那个师长就说：“哎，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学。”因为他怕耽搁他的时间。有时候是客气，有时候觉得他也不能给他了，所以他们不会说：“哎，你在我这边，你就不要离开。”没有那种拥有之心，你知道吗？他就把它当作一个要栽培的未来成就的一个修行人，都是念念以负念他为动机的。那有的人到最后是啥？我虽然不一定从你身上得，但我要你在你身上行什么报恩心，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虽然我在法的直接受用上可能不一定了，因为我也懂，而我为什么不离开，是因为我要修报恩。有很多观念，总是这中间就都是依法来的，都是依法来，没有那么多的人啰里啰嗦的这些世间人情的束缚。好，所以我说这一定要是两者之间，一种一种急，就好像说有一个人救你的命，你现在啊身急很深刻的要报恩之想，所以你令心欢悦，就是说你承满我的愿，我亦满你的愿，我从成就种种的供养让你欢喜。哎，这个这都牵扯到什么？因为这个师长以你有法恩，是用这样的想法，所以他在摄受的时候，每个人的念头哎都是一正法，否则到最后都容易产生一些偏差。好，再过来损他供养，自为本事而受行事。别人有供养，你竟然啊损人家的供养。再过来，你啊，比如说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你修以菩萨道，但既然你把自己曾发的誓啊给你火定了以后，你要知道，像我们因缘一直在变化。有人的福报，人的福报有时候很难料。如果你自己心不在道上，有的人福报不大，可是一旦发心在道上，福报就跑出来。可是你一旦违你的愿，福报就又不见了。就好像说有两条路，你走这一条路啊，里面啊很荒凉，没什么客栈好休息。可是你只要选对的路，这条路人来人往，要休息，要客栈，要什么，哎，茶亭都有，你都可以这样，你住道也很多。那你去一下，然后结果自己又颠倒，又离开这个地方，转另外一条路，一年又不见了。所以很多人啊，尤其是发菩提心，越是坚强的发菩提心的人啊，那个福报有时候一涌现出来，非你所想。而你既然是因你本来是因为这样的因缘啊，这外在现这个相，感应种种的赞叹供养，既然你本来的心是，就像说我现在跟你讲说我们要行菩萨道，哎，大家也知道说你是一个在赞叹菩萨道、行菩萨道的菩萨行者，所以我拥护你，但实际上你的内心已经变了。但你在接受供养的是，我是供养你，当你菩萨是在供养的，但你已经不是菩萨，会败坏。啊， 所以我们不断都是什么，我们了解这个因果道理，我们不断的，我因为菩萨道是付出的，看似付出的，其实他得到很多。那一般众生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行菩萨道？我们心量小，结果心量小福报少，所以有时候转个心，我不管我自己得不得到，我希望众生能得更多。奇怪，转个念头，很多因缘就容易成熟了。我这个在经典到处来讲，发菩提心可以降伏魔，这里面都会提到，都能远离魔，很多障碍会去除。所以我们最怕是你因此缘、因此愿、因这个誓愿而感应这个福，感应人家供养，结果你自己本身背离了，这是败坏相。好，见善菩萨啊，轻慢不敬。那如果善菩萨你都不敬，那你如何尊重自己为菩萨？谁是善菩萨？你就是啊。那你见善菩萨轻慢不敬，也就是说你对你作为菩萨你尊不尊重？不尊重，那不败坏吗？所以我们有时候很世间人愚痴啊，总是喜欢去追求，总是去计较那个容易损害你的，而从啊，就是去推辞，就是追逐那个容易损害你的，然后往往是把对你有利益的，那就把它推辞在外。我们经常做这个事情，我们要嫉妒一个善菩萨，却不知道他本来是你的福田。对，我们追逐世间的东西，而不知道他原来就是你障碍之处。所以啊，当凡夫很容易啊，而且很方便，随时都是。所以你看啊，人家都嘛这样，人不自私，天诛地灭，所以你才会跟一群众生在一块啊。你自私啊，所以你就自众生相啊。我们要以多数人为标准，你就多，所以啊，有成就的人向来就少啊。向来颠倒轮回的是多数啊，所以这条修行就不容易走得很笃定，是因为啊，你经常是，你必须要对佛法很坚定的信心，你必须要对佛法看得很清楚，因为有时候你在走这条修行路，可能只有你一个人，你会没信心。哎，大家都嘛这样，那我会不会错了？是吧？那有可能你错，但有可能也你对，这个就必须要建立在你对佛法的之间，或者这条路啊，你会顺世间事，会最顺世间的价值观。所以我们包括我们的修学，包括我们往哪里去引导大众，我们也都会顺世俗的这种所谓的这种角度，而不知道如何回到真正依法上，因为这真正依法行的少，所以你会觉得惶恐不安，甚至你加上你自己本身烦恼也需要，所以你不容易安住一道而不动摇。我是说实在，哎，你会觉得这条路哎得不到肯定，所以肯不肯定，你的肯定不一定对，啊，世间人肯定不一定对，你自我肯定不一定对，那怎么抉择？佛法。这时候你因为对佛法的正见很稳，所以你不动摇。所以乃至我要讲过，乃至你在修学过程当中，你突然碰到种种障道因缘，所有本来拥有的东西慢慢离开了，乃至你的身体坏了，你这时候不会因为你现有世间事都败坏了，你会动摇对佛法的信心，你要有这种心理准备。否则的话，魔太容易侵扰你了。因为世间种种外相本来就是烦恼所成。啊，以我们现在，以我们对世间的执着，本来就是烦恼心相应的。那所以说，如果以烦恼心相应的东西，魔要因这个因缘来感应，太容易了。所以你看啊，这种佛法这条路里面，必须要笃定到怎么样？即便你感应到，所有败坏相都现前，外在世间败坏相出来， 你依然对佛法不动摇。我们是不是准备好了？我想很少了。那如果你发觉极乐世间的种种东西开始败坏，你会不安，那你也必须要相信魔要入你的心其实是还有机会的，因为你有关爱，还有关爱。 好，假设四位菩萨有四败坏相，那我们看下一个。复次，假设菩萨有四善顺之相，何谓为是？所谓闻经，闻辩信受，如所说行，依止于法，不依言说，随顺施教，能知义直，意语言语，所作皆善，不失失意。好，不退戒定，以调顺心而受供养。好，见善菩萨，恭敬爱乐爱业啊，爱乐爱药，随顺善人，秉受德行。假设四位菩萨有四善顺之相，那这个假设他就讲说有四善顺。善顺当然就是我们是败坏，那善顺当然成就你的功德的，那顺依法成就功德的。那我们看怎么说呢？所谓闻经，闻辩信受，如所说说行，能顺依法，能得其意。那我们所谓闻经，换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曾闻过经，你熟悉的，我们会不会顺？当然会顺。为什么？所闻经除了代表是这个道理之外，代表是哪？你习性，你对你曾经经验过的，也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会相信自己的经验，对。所以其实当我们对我们依着我们过去的认知在做的时候，有是顺着法，再过来其实有些是顺着习气，顺着自己的经验，顺着自己的妄心。所以对我们不曾经验过的、不熟悉的，我们向来不会接受，是不是？所谓闻其实还代表了这个道理。所以包括我们现在讲佛法，很多佛法必须要讲得很浅，浅到什么？浅到你能感受到的，甚至浅到什么？你的经验有过的，只要抽离你的经验你就听不懂。所以你以为听懂，我告诉你那已经是浅在浅了，也就是方便在方便。以我们现在如果要把道理讲到你能接受，必须要方便再方便，等于是稀释再稀释，稀释到跟你的经验可以沟通的，所以你很容易接受。所以我们说哎呀你好会说，其实在某个意义上就是他还蛮世俗化的。当然这有时候不尽然完全如此，有的人有智慧三角，可是不要以为我们听得很容易懂的就是对，因为在你必须要审查，一旦他很容易让你懂，第一个他的善巧，他的智慧，再不然就是有一点情形，就是他很顺你的习气，对不对？他很顺你的过去的众生分别心啊。所以佛法如果要讲的，就是说我们要讲的一下子哎呀风风动动好多人接受，很简单，大众化。那大众化一定对吗？你认为呢？你认为有没有可能把般若正见讲成大众化？那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经典经常讲说不对不适当的人讲甚深法义？为什么说不适当的人不能说？那你既然能把甚深法义讲到大家能很熟，你大智慧，再过来就是你把法降低，那有时候是不得已。那我只是站在我们听的立场，因为那时候有时是说法者善巧，因为总是要跟你说， 所以他把法用了很多善巧转折。可是在我们听的人就必须要清楚，如果你认为你两三下就这么样生决定下来，要么你上根，要么就是太顺你的习气了，太顺你的习气，所以你在认知上没有挂碍。也就是说你现在跟你讲即便是圣僧经，其实就是你成文经。所谓成文经是什么？你很曾经验过的世俗经验，很顺应你的妄想你的习性的，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要讲圣僧般若义，有的人听不懂，不能善顺。为什么？那背离他的思维太远了，明明有明明有，你怎么这么没有啊？我们即便在讲空，我最近又开始在讲中了，我们即便在讲空，讲完了以后你还是无法真正了解空的道理，你还会在内心给空给个加个什么，贴个马赛克啦，贴个瓷砖啦，涂个颜色啦，或是说用不可说不可说，那是空不可说、啊、有没有像照跑出来了，还是安利了，因为众生的习性。你在跟我讲说都不能执着一切相，你还是会用一个不执着一切相去把它装上去，能不能找得到你的这种相？老实讲，几句话就可以把你测出来，你有这种相。好，所以我们要讲说，对所谓文经是那个告诉你，就是说你必须要能知道这个啊。虽然在你的认知层次里面呢、啊，你不一定很熟，你甚至没有经验过的，你依你的净信心，乃至能如法修学的心。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来讲那种般若空义，我们老是要用自己的妄想心一直去推敲推敲到底是怎么样，那离不开你的妄想心。假如这时候你能闻辨信受，而且是如所说行，用心跟他相应，反而有些人这样，有些人他没有语言，他语言上不行啊，他甚至不认识字，可是他智慧够，在听法的时候他取法师所说义，内心跟他当下结合，他反而提升到，是不是如此？我告诉你的确是如此。你想要在你的思维当中给他找答案，你再怎么找都不可能。为什么？从一开始你的心就是有问题的，你现在是在思维说一切的，所以这个这种意境很难去直接讲出来，因为你讲出来你还是会啊，这就我以前上课就讲说，今年叫你要如说修行哦啊，你就这样了啊，经典说如说修行，那我就跟他不要跟着我念如说修行，那你也很乖，不要跟着我的念如说修行，到最后不得已要揍他一拳，他也说揍他一拳如说不要跟着我念，你加以这个字，他也愚痴人只会跟着念，他也真的很乖，愚痴人只会跟着念，他就这样，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怎么带都没用，就像说脚提起来，脚提起来跨过去就跨过去了，他不是，他觉得脚提起来，所谓脚提起来就是脚要离开地面，好，跨出去的是向前跨或向后跨，一般经典的道理一定是向前跨，他讲了老半天就是脚不提起来。讲到那个法师都已经高血压了，他还是在念脚提起来，向前提起来，他还是这样。啊，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你不要跟我分析那么多，你就脚提起来，然后向前跨过去，就跨过去了。因为我跟你讲的是实际事，你既然跟我在文字上转，现在听懂我的讲的意思吗？你就是一辈子，你一直跟我把那文字弄到比我讲的都还更清楚了，每日一字都讲得很清楚了。你就是跨不上去，你就是不知道他的道理，所以有的人对圣僧道理他变成了完全信受，然后依教奉行，结果他误入。那事实上我们的解脱是不是如此？ 也是如此。你发觉到最后你整个纠结其实并不多，那个无明还不是真无明，是你颠倒妄想名字为无明，还不真有一个无明让你破，而是那一个本来互相支撑纠结在一块的结，在你一次的朗照当中，突然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原来是如此，原来是如此。所以一直在你如果想要，我不相信，我没有听过，依我的逻辑我很难接受，他信不过人家跟你讲的。你不要跟我讲逻辑好不好，你就提起脚跨过去，因为前面有水沟，就这样而已。我不管你讲什么逻辑，我只知道你如果不要跌入水沟，很简单，就是脚提起来跨过去，这样而已。那你还跟我论说为什么要跨，不跨也可以啊，那就随便你摔咯。人家在讲实际的东西，他在讲理论的东西，还在论，不能信守，不能如所行，这是我们现在学佛人最常做的。其实啊，简单到什么，就放下而已啦，就是不愿意啊，就不会的搞到很清楚才愿意放了、啊。可搞清楚的时候，你所得的放的意义也是还不是真放，是你用你的认知里面想出来的放，不是真放。就像说我终于知道跨过去有用，好，我现在观想脚踢起来跨过去，这那他还不在原地吗？他用观想了，他没有真跨，他也知道，他也道理懂，所以会有相似位。什么相似位？就是说他也知道跨过去，只要脚踢起来跨过去，这才能解决，因此他也认知了哦。只是他开始学的时候，他学了观想，嗯，的确有水沟，观得很真，然后又观察自己的脚提起来跨过去，哎呀，好舒服啊，跨过去没跌倒。结果呢，一起来还在此岸，因为他没真放，他用想的。所以很多人得到修行感应就是这样的、啊，没真放，是某些相似境一样，但没真放，所以只要一烦恼起来，照样跌，就是这个道理。好，依止啊，语法不依言说，这个道理都是这样的。所以你要能善顺啊，所以我们的善顺啊，哎，你跟我讲依教奉行，哎，我就依教奉行，我到你到东边，东边到你到叫你到西边就西边，这叫善顺吗？不是，那是依我的言说。我不是要你完全依着这个，我在依个道理。所以有的人到最后修学到这样，完全是依在这依靠的一个指示。我们真正的这个依止于法，不是依止于言说，就是说，比如说我跟你讲比喻，我跟你讲一种接引的方式，但你不要就死守这文字，你要得那个智慧。好，比如说我们现在走路要靠右边，好，那同时告诉你车子来要闪。啊，你就走路就靠右边，就忘了车子来要闪，结果就车子来你照样靠右边就撞到了。那就觉得你不是叫我依照规矩要靠右边啊，我今天就是因为靠右边才被撞到的，你死守规矩。你要知道我为什么要靠右边，真正叫你走路靠右边，是因为在这个环境里面靠右边这个规矩可以让大家维持安全，对不对？维持交通的规矩跟秩序嘛，整个用意还是在这里。所以你到最后不知道说我叫你靠右边，终极目标是要安全嘛，是秩序嘛，结果你执手的靠右边，但不知道在极不当的不适当的因缘或者特殊因缘当中，你要以尊重靠右边的当初的动机，就是说这时候假如靠左边，右边出问题必须靠左边，我们也应该靠左边，因为如果这时候靠左边有帮助你安全，有助于交通秩序的维持，为什么不靠左边？那你说你说的啊，经典说靠右啊，你没办法，他不依止于法，他依缘说， 是就是不能起，就是一不能一意不语，这就是不是真的善顺啊。不是以前我们有一个故事吗？有一个父亲吧，他很想喝水还是吃什么东西，他的孩子就给他我忘了那个故事的内容了。比如说，如果我要喝水，那我给你喝这个东西，给你喝，就是不给水，因为他那种给的都比水还贵的东西更尊贵。可是他就是我的好意嘛，所以你要接受。可是对方就是我其实真的很想喝水，拜托浇水就好了。不要了，这个才好，这个、喝了才补啊，这个、喝等于，我最补就是水，就到最后你言出的用意给违背了，是，所以在整个佛法当中，真正的善顺是顺法，顺法，因为所有佛陀、佛菩萨要接引的是到彼岸，你不要顺着法，结果一直在佛法大海当中反而沉溺了，就像我们持守戒法。持守戒法终极的目的是要让你无贪无嗔无痴，不要因为持守戒法增长你的贪嗔痴，这就不对了。好，这个就是说，就是不，你不能依止一法啊，好，你要依止一法，不要依语言说。再过来，随顺施教，能知义止，其实跟前面一样。你的师长在引导你，真正的用心在哪里？你能善取其意啊？啊，能真正能，人家叫他那个什么，一下子的名字我忘了，就是好像很懂得，很能善解人意啊。这个善解人意不是奉承的善解人意哦，在佛法里面是很了解他的真正想法，我讲了，啊，是真正我要传达的意思，他能知道。意语言语啊，所作皆善，不失时宜啊，就是说很容易沟通啊，因为他很容易了解嘛。就是说他因为能知义止，所以意语这个言语啊，因为你能取其我讲话的道理，不会说有时候我们交代完了。啊，怎么变这样？他说：“那不是你说的吗？”我这样说，可是我的意思是这样啊。他说：“我不知道，我就照你这样表面说的，就这样做啊。”结果整个精神失去了啊。有时候就是很直的啊，很直，直到不知道道理。那这个就是说变成很多话，就是交代一个事情要讲了好多，然后再完了再测试。那我刚才讲什么？就一测试，哎呦，好在有测试，我这样做就完了，又他又跟你误解掉了。这就是所作不能顺其意啊，不能善顺。你看，第一个顺经典，顺法行，顺思义，对不对？再过来，顺法行里面再过来顺戒定，以调顺心而受供养，所以一切都顺。你看啊。顺经典的道理，顺经典所说的法，然后顺师所说的义，对，所以这时候你能都很容易跟师很容易互动沟通，因为你能真的了解他在讲什么啊，甚至有时候不需直说就能取其义，这当然就哎，为师者他也比较轻松，他不用耗掉很多的心力，然后去跟你讲，再讲啊，很快就能把这个意思传达出来。他可以因为你体会的深刻，所以他可以再把更深刻的道理，因为你能解其意，所以就可以再深刻的知道。那你能顺应你所行的法界定啊，以调顺你的心，以戒以定来调顺心而受供养。因为唯有你以调顺的清净心受供养，这才不会产生什么啊败坏之相啊，才不会前面讲是一个败坏相，那现在是讲善顺相啊，这才符合嘛啊。然后见善菩萨恭敬爱要啊， 随顺善人，秉受德行。随顺善人，还有呢，秉受德行。所以真正这个就是我们要谈的哈、哦，有些人呢、啊，这包括这就是我们的素养。我们未来啊，为人师长，你要培养到什么人出来，跟你也有关。什么关？你要培养真正秉受你德行的，你就必须要以德行教化他。而且你也是真正你自己本身也是要依此依法，否则我们会发觉，就是说我们会得到很多是拥护你，但你也执着。就像我们有时候很多眷属，就是说我有很多眷属，我的眷属也敬爱我，那我也执着我的眷属，但这中间缺少什么德行，所以这个容易生烦恼。也就是说有些人啊，哎呀，你怎么当然我这个就有些例子啊，你就说他认为报私恩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在旁边再报私恩。你不离不弃才叫报私恩。变成如果尤其在佛门当中，那如果你去做其他利益众生，而且是依着你的教化去做的，其实才是真正的什么秉受你的德行。结果你反而以你自己以情执执疑，你为什么不报私恩？就像因为有人问了，因为曾经他在读书的时候啊，有人供养他，让他能读书顺利。后来他也开始在教学了，结果有一次有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啊，对方来问他，这个他说你这种讲法不对呀、啊，这样讲法你不应该这么说，这样说违背佛法。结果对方说你不懂得报恩，他说你我护持你那么久，你现在怎么会违背我的想法？他就愣住了，他说他报恩啊，报恩难道就是顺你的意？可是你当初护持我去读书不就是要得智慧吗？那我现在就不是顺着你当初的发心，而也依道理跟你讲。因为对方有惶不安了、啊、他就问说那我当初这种态度对不对？我说对啊。那他才讲出后头的这个道理之外，我说你真正报恩就应该跟他讲这是错，没错、啊、他要不要接受是他的事，也许我们态度可以改变，方式可以让他能接受，但你不能因为所谓报恩竟然背离他当初扶持你去读书成就你的道业，结果你现在反而不能坚持道业，反而是因为用这种方式来报恩，你觉得不是报恩。好，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我们也能成事供养，但见善之事在佛法当中，我们也不会去火，我们也不正如我们必须要前后文，你知道前面有讲说，我如果不能奉顺恭敬师长，令心欢悦，这是败坏之相。那可是同时这里也讲，你必须要怎么样，随顺善人，秉受德行。所以佛法不会一味的完全就是没有抉择的在做很多事情。今天我会奉顺终极还是什么秉受德行，随顺善人的德，随顺善人的。所以我们经常会出现，就是人到最后不依法互相摄受，依情，结果你失其你应该守的义，那失其义，弟子失其义，就到最后反而就生怨了。其实还是要以义为主啊。那既然以这个义，就会念这个恩，因为他以义来摄受你，你就必须，那这时候你很理所当然自然的就会以恩，以这种法恩来这个顺奉顺这个师长。为什么？都是有法有义的，有法有义的啊。所以你看到、啊、见善菩萨会恭敬爱的爱要随顺 善的，因为你看到，因为你看这里讲见善菩萨，你又知道他是善又是菩萨，所以一开始你又认知他有种种的菩萨行，所以你会欢喜护持啊，随顺他这个德行，那禀受这个德行啊，这个是视为菩萨有是善顺之相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种善顺的这个这个意啊，啊，来知道要顺什么。所以我们现在一般来讲，有时候我们在佛法当中，有时候我们见到在现实修行当中，你没办法，你不大可能去碰到一个完全没有过失的人，即便你的善知识，这时候你会知道用什么方式相互利益，你也不会动不动以小的地方啊拿去否定他的大恩德。我们现在人浅到只要有些地方稍微违逆了，就忘了人家的大恩德，会出现这种问题。我们会知道，我们对很多周边的事情会观察得很那个啊，也就是说看到说这个事情是不圆满，我不会不清楚，但我不会因为小的地方然后去模糊了整个你自己所受用的这个恩德，不会忘了。那我们今天要回馈的是什么？也是法。所以前前后后我们在思考一个事情，我们为什么对一个我们应该恭敬的人，我们为什么会掌握的非常好，是因为你的观念很正确，你不会用很幼稚的完全就是感性的跟善顺，感性的到连智慧都不分不清楚，这到处都是。那有的就要么就是说自以为理性的，对就对，就是说老师长要跟师长去论辩说对错，对的，你那个看法是对的，可是这个东西也不要太计较啊。所以有时候初学者啊抓了一个好不容易他认对的，哎，师父你终于错这一次了吧，结果你对又如何，以其他偌大的功德你根本做不到，结果你反而因这个是非让你顺于这个施教的这种心完全破坏掉，很发不来，是就是因为某一个微小过失，或者一个当然无法回避，又不是回避，就是说其实人总是有一些过失，结果在这个地方反而把它忽略了你其他该学的。也就是说整个应对，整个如何顺于法，顺于经典，顺于法，顺于施教，顺于善菩萨，这都是必须要学的，否则到最后变成因缘很容易就坏掉。即便你很善顺也不一定有功德，为什么？你没有法，你一味的愚痴的跟从而不知道你在依什么，结果到最后所谓的善顺不过是一种情执。那有的人我是依法，结果你不是依的是慢心，也不是真的。我们依法，我们不依人，所以我们现在离开了，我们如何如何，你最好是真的是这样想，或者的话你也不是顺法来，你说的是一种慢心。好，我们接着。复次，迦舍，菩萨有四错谬，何谓为师？不可信人与之同意，是菩萨谬。挥弃众生说甚深法，是菩萨谬。乐大圣者未赞小圣，是菩萨谬。若行施时，但与持戒供养善者，不与恶人，是菩萨谬。迦舍，是为菩萨是谬。哎，很有意思哦，这里面，所以其实你看，我们如果能多听闻经典，或者从不同的角度，我们会开展我们的智慧，我们思考事情会慢慢从一种幼稚无知啊，慢慢从更广的意义道理来看菩萨当行的是什么。你看，不可信人与之同意啊，简单来讲，这个在解释上他们讲说，对一个还没生正性的人啊，你却把他当作以生正性而不以教化啊，就是说 不可信的与之同意啊，就是说其实他的身他的念头观念都还没有稳定，但与之同意，这是我的解释的。我因为有人这么解释，我干脆就我认为这个也认为说这个这一词讲的稍微比较含糊了，可是我们细看的话其实也可以理解，就是说这个人呢、啊、其实他的认知之间呢、还模糊不清，但呢、你与之同意，就是说我给你确认，比如说他的观念其实还不正确，或是还模糊还不稳定，那你要讲说对对对对，你没有跟他教化不对，这里这样的观念似是而非，不对，我不同意你的看法，该不同意要不同意，你们乱同意为了要残取人，或是为了让他有时候为了鼓励，为了要给他信心，你可以用其他方式，但有时候你在他不正确的观念当中你给他肯定，他会很难改变的。好，不可信人与之同意啊，就是说这个一个还没正信，对佛法还不是一个具有正知见者，你不要就顺其想法而不给教化，就是任他依他的想法，其实他还没稳定啊。当然我们在现实当中有时候我们也不能说哎呀这个人观念错我们就强要跟他讲，你要看他能不能接受你的想法啊、有时候我们热情到有时候这种分寸也没掌握，也不看时机，也不看人家接不接受你，那以这种弘法利益众生的这种责任，我就找机会就跟人家要纠正你的观念，又给人家一个说法，这是不对的啊！你要应激的啊！我们先这样讲，免得讲一边就指另外一边，讲这一边就指那一边。但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说，假如在因缘许可的时候，你若发觉他的观念有错误，你不要轻易认同，你应该给他引导，因为一个观念的错误可能会让他就一生修行就偏差掉。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做教学的人啊，未来你们若为人师长，你有一个教化教育的意义在啊，什么意义在？你必须要经常审视，或者要观察他的观念恰不恰当，应该给适当的纠正，不是光日子这样过而已啊，也不是说我这样课讲完了啊，完了就是啊你们都会了啊，你们读完这一门课了，这个观念已经会了，这不是这样的，应该是什么？我不断的透过很多的方式，其实这里面有一个，这个第一条是最主要，他常呈现叫做不做的过失了，不做是吧？错没有，就是说该做而没做的过失。也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教学就是一味的刻板式的、知识的教学，但我们并没有真正的了解他的知见，审视他的知见，然后给他适当的纠正，属于应该给他。如果你话就说，你在这边学你不对，我就让你知道你不对在哪里，而不是说你学多少随你的，那到时候啊毕业了可以就毕业了，可是你的观念没建立，你应该有这一份责任，好好的纠正他的观念，让他的这个证件可以建立起来啊。你不要只是这么一个笼统，然后甚至我们讲容易把佛法当人情松，随意认同啊。这也是我们当初为什么在那个传法的时候啊，传法很重要，传法就是一种认同，我同意你，我法传给你了，我将众生护主于你了，以后你们都可以听他的引导，我传法给他，这个时候就是说可信人我与之同意。可是如果你连个抉择连个审视都没有， 不过是他依着你在认知上认同你，然后你就传法。可是你有没有知道他的观念？你就是菩萨谬，哎，菩萨谬，对吧？所以为什么在很多地方里面呢，我们菩萨作为你会想到很广。你即便像有些人啊，这是佛教思维，我想不要多说，因为有时候会容易用人情啊。啊，有一个地方比较没有姑且这样讲了，因为这个有时候你们会碰到啊。有个地方要传戒，那传戒的用意在哪？当然是为了要弘扬戒法，把戒种传出去嘛。结果要传的时候要找戒师，结果找到一个大家认为非常不恰当的。那人家问他说：“你别的不找，你找他干什么？”我说：“找不到人啊。”所以他重要是什么？我如何把这些戒传戒事情办完，自己戒有没有得到没关系。你其实当初为什么要传戒，就是为了戒法。结果现在戒法在讲戒的观念有错，结果你反而为了要这个仪式要完而忽略的戒法。你知道这个过失会影响多少？第一个会让人家所有的受戒人不清净。那有些人会请人来当尊证，他有问题啊，而且请他来自己也知道他有问题啊。你知道在菩萨作为当中，他很在乎的不是说哎呀，像有一个人跟他讲说就让他做嘛，他喜欢做啊、哦，我们就他那么不安给他做。我说如果纯粹他个人没问题了啊，不影响别人，我们就让他占个位置也无妨。可是问题这个事情都是涉及人家的慧命的问题啊，你怎么可以拿人家的慧命来开玩笑呢？我讲的就类似这样的问题。菩萨如果轻易以人情将佛法这样脉络，你要知道过失会很大很大、哦，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有时候对一个人，假如对佛法的教学是很严谨的话，我们会很谨慎。你读完了你要离开可以，但是要经过我受记就难。但我们现在没所谓受记的问题啊，就是认可，要我认可，我要没有十足十足的肯定你的观念是正确，你读完你要离开没关系，但我不给你保证。简单来讲，我就不传衣钵给你了，因为你还不足以，我还没有审视过你足以成为众人天师范。那我只是尽这个责任该教你的，但我不随便同意你的认可你。那你个人我能给你的给你啊，你自己要谨慎，你要造业你自己承担。可是一旦我要同意你，那这个就必须要我也互相对责任。那真正在教学当中，为什么师长对弟子会抉择？抉择到了，因为等于是要法要付托给对的人了，未来的法脉可能因为你的颠倒而断掉，能不慎重吗？是不是？所以在以前的大德，如果自己的那种佛法观念很清楚，他要将这种有关于法脉、有关于弘法的责任要付托给一个人，都是很谨慎、很谨慎，因为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事，这涉及到有多少众生会受影响的啊！所以你看，都是很谨慎观察啊。像我有时候也听到一个人讲，这个地方有的人要把交给谁啊？我不能随便交，我再怎么样我有因果观念很清楚，我一旦交错了就完了。他这个想的绝对不是一个要 把一个道场赋予给私人所认为轻易的交给一个你喜欢的人，不是这样，是法。因为这里面是慧命问题，我讲我们都是用这种态度，所以菩萨要做正确的事情。好，再过来，挥弃众生说甚深法是菩萨名，一定会染污他，会容易染污啊。因为有些人，因为在他因缘未具足的时候，你跟他现在讲这个道理，他结果种下的这种似是而非的观念，下次再跟他说，那我跟他讲空法，讲到最后，结果他已经产生误会了。人家跟大家讲空法，说那这个我早就会了，他这是错的。因为他已经长时间熏修这种错误了，就根深蒂固了。这时候你要跟他讲甚深的法，他不能接受了。所以你要讲，当初你的那种恳切啊，你的那一份热忱，竟然是让一个人的因缘破坏掉。我就是在很多地方讲说，这个实在是现在我们不容易做，我们现在动不动就录音下来，录音电视，能这样吗？老实讲，不行的。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在，现在也挡不住了。我说我之前啊，我以前在学院教书的时候，我不大喜欢那个录啊，讲完就算了，还要录就给听能问我问题的人，结果到最后就。几年一出来，竟然有人在听，我也不知道就流出去了，那流出去也挡不住嘛。并不是说我们很珍惜必走之身，不是，其实我当初整个动机是吸不起机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在很多教学当中会把一个人啊，透过很多方式把他身心调柔到可以的时候，或者知见调柔到可以的时候，才是跟他讲关键的道理。因为如果没有讲，没有他的身心不够清净，他的烦恼很重，你跟他讲，他会用他的那种妄想心把他染污掉，就法流会不清净。所以如果你真慈悲，你就不能轻易讲，你必须要渐次渐次的跟他建立。那我们现在几乎我们的说法次第都乱了，我们一这样说那样说，反正到时候你听到的录音带也没照顺序啊，这一颗也不是这一颗听完到听下一颗，而是怎么一起看哪时候你运气，你的碰到哪一个缘先，你就听完，听完再跑回来，跑完又听回去，就这样跑来跑去。我们现在不都这样吗？可是这其实是有问题的。所以在我们在说法当中有很多道理，就是说我其实也在，所以我最近也在开玩笑，到某些因缘了，我在开玩笑，入门了要先什么？用那个探测器，一进去 MP3 拿出来就一种哔，意思就是都不能录，这是开玩笑的。也就是说你够条件，你够因缘啊，这是一个举例的，够因缘我们来才谈更深刻的吧。否则的话你应该有的次第都没有，大家就这样听来听去，传来传去，其实有些人有些因缘了，已经自己妄想生出一种执着了，结果还以为对，可是又没有机会进一步教学，没有进一步去把它纠正。也就是说你看啊，这个人他不可信任与之同意，那当然现在我们要去同意他，可是他自己同意他自己的，他自己听你的是听你所谓的甚深法以后，他产生的肯定，然后以为他真理也了解了，可是这个一错就错到底了。所以菩萨很重视那个人正见的维持啊，所以会适当的人不要急着动不动见到任何人都想要讲甚深法，不能这样，你会反而会坏了他的因缘。你有时候慢点说对他有利，你急着说反而会破坏他。所以甚至我们发觉有些东西为什么我们要很谨慎，你轻易得 轻易忘掉。因此我们为什么也会了解说，过去有些大德为什么不轻易传法，要你重法，要你重法。我们过去我们因为也都客气了，哎，我们也没什么伟大的法了，啊，所以说我们也就比较没有顾虑到那么多的规矩了。可是如果真的佛法应该怎么样，要谨慎。我要看你没那份道心，要没那个虔诚心，不说就是不说，不是我令法，是你的因缘未具足，你的心情准备还没到，给你没用，是错谬，错在你不是以为你慈悲就对，错了，不应机不应时应地应因缘而说法，错是你，是不是这样？我们现在也很少考虑这些了。为什么很少考虑？因为我们不知道修学佛法里面容易产生的错谬是什么，恐怕自己也不一定有这种经验，所以也不懂得去防护这些问题了。再过来，要大圣者未战小圣，是菩萨谬。这个现在更多了，现在连自己问有些人说有没有大小圣之问，没有啦，有没有？有啊。他，啊，有没有大小圣之问？实相无有大小之分。可是佛所说出来的 教法有没有大小？有啊。应因因缘讲的广，讲的略，讲的深，讲的浅，讲的了义，讲不了义，这就牵扯到大小之分了。那我们现在变成自己本身对大圣正见都不清楚，连你对大小圣法都不清楚，你还把打成在一片的时候，你又如何去针对一个要大圣者未战小？你怎么去防护这一点？嗯，像我们很多人无意中到最后自己又修大圣，可是又修小圣。他竟然也分不出大小法之差别在哪里，那你怎么引导人呢？是不是现在太多都是混在一块的？我们现在有很多地方，有时候我们会接引这个小圣法进来，可不可以？可以啊，但你要定位很清楚啊，否则的话有没有真实小圣法，有没有自信的小圣法？没有。但如果你在听，因为你如果请声闻人来，他讲的是声闻法，他不但是发心如是，怎么都一样的话，你也顺着修，你的菩萨法就动摇。你可以用他的教学，有，那就是说我们在接引用利用小圣法的一些优点来说，本身我们的大圣见要很稳，这时候你就能用他的小圣法，而是用你的菩提心，不会因为你亲近声闻人，亲近他的发心，到最后连原来的东西你不见了。所以有的人觉得一旦这样修，修到最后变成自己本身同时又修大圣法又修小圣法，可是内心一细心抉择，整个都混乱。讲要实修的时候，火内心潜在的火定大圣法，然后有时候又迷迷糊糊的说，哎呦，我们要行菩萨道，自己都颠倒的乱掉了，不清楚。那初学还没关系，到最后如果你本身一直长时间用这种混乱的，你对每个法都难成就。所以为什么说菩萨连自己大圣法小圣法不清楚？再管连众生根器不加审视，如果他是声闻根性的人，你菩萨都可以为他讲声闻法。假如你化解这种根性很难转，你总是要利益他嘛，你不能说我菩萨只有，你看菩萨只有讲菩萨法嘛？不是，佛说五圣法呢，还讲人天呢，是不是？所以菩萨佛菩萨有没有一定讲一个法？没有。但有一个错谬，就是说明明这个人是要大圣者，你为他占小圣，这个就出问题了。如果他是声闻种性的人，为他讲声闻法是慈悲心。所以我们本身自己法要很清楚，你如果有一个完整的大圣见之见，世间法四出世间法几乎都四出世间法你都可以讲是大圣法。假如你的知见很稳，你的观念，你的发心不变， 你就可以随应用啊，这个就是经典所用，随应用很多法转为大乘法都没问题。所以真大乘有没有要否定小乘？没有，但不会用声闻心去修声闻法，因为这样会远离你的菩萨道。所以你不但自己不能坚持，而反而行这种教化，这菩萨谬。再过来，若行布施，若行施时，但与持戒供养善者，不与恶人，是菩萨谬。就是说，行布施只供养什么持戒跟清净的人，但对那恶人啊不给，这是菩萨谬。如果这样的话，活菩萨是不是能把我们放弃？那佛只教什么？教十地的，十地以下的都放弃，为什么？都恶人了、啊。其实甚至连十地也还没有圆满呢、啊。那何况我们要知道什么叫恶，什么叫善？我们有时候是在这方面善，在其他地方未必比人家善、啊、有的人是持戒很好，有的人是我没什么持戒，但我的布施心比你大，有没有这种人？有啊。有时候我们自己在这里出家修行，我们有很多功德是他没有，可是讲实际的，人家世俗人有些人的发心啊，比我们这刚学的都很多还强。那你不能说哎，我只供养出家人，不护念在家人，那在家人不是众生吗？不是你要度的人吗？所以结果有人就想想，哎，我要供养那些持戒清净的人，那其他的人呢？你用这样的分别心，本身你与众生不平等，你的功德反而不大。我会赞叹持戒人，但我要守护那些既然有缘啊，无缘的都想度，何况他就算不清净，但他有缘的，我当然要利他。要利他，所以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就是那个维摩诘经那个例子啊。那个不是12000个魔女来吗？啊，因为是魔，这个魔王啊，用这种方便来试一个菩萨嘛。那菩萨他因为持戒很清净，他说：“你不要供养我，我不接受，不接受女人啊。”结果我们维摩诘是进来了，不要被骗了啦。那个带头那是魔啊。他们的12000是魔女啊，谁真的要供养你啊？啊，你连这个都不清楚，那菩萨他持戒很清净啊，他也真的以为人家赞叹呢、啊，他也接受，我现在接受赞叹，那我也不接受啊，一切都照规矩，的确都是我们都要讲他是很清净的，结果就碰到维摩诘就说，你连他是魔都看不出来，他就跟他讲，那供养我好了，我接受。按摩当然不要啊，他只是在试，在调侃那个菩萨而已啊。结果他要走，那个维摩诘居士的神通力就让魔跑不掉。啊，当然就一个声音讲说，你就供养吧，你不供养你是跑不掉的。这个维摩诘居士说，你供养他，你唯有供养维摩诘居士，维摩诘居士才放你走。啊、那个魔就不得已，他好吧，我供养你了，供养你才让他走。结果，维摩诘其实是为了12000个魔女哦，就为他说法，说到他们都发菩提心，那个发菩提心像我们这个小发的不一样啊，那种一种确定的菩提心啊，等于是成为菩萨。成为菩萨完了以后，那个魔就跟那个维摩诘其实说，菩萨不是都满众生愿吗？那我希望把这个12000个我的眷属带回去。他说好啊，你就带回去。那12000魔女变菩萨，说我为什么要回去？我现在这里我得了那个欲乐，我不要，我要这个法乐，因为我也得法乐了，所以我不要回去。维摩诘居士讲说，我有一个法门叫无尽灯，你们现在都回到魔宫去度化里面的人，变成灯灯相传。你看啊，我们一般众生把魔挡在外面，维摩诘居士是把魔转为菩萨，然后再把菩萨丢回魔宫。我们经常被魔啊渗透到佛法 里面，现在不是，他是把火把丢回去，渗透到魔宫去。你看谁厉害？这个菩萨厉害。所以他供养谁？他供养一万两千个魔女，让他转为菩萨，以佛法护念他。所以他说进入他的房间，他你怎么没眷属？我说我的眷属是魔啊，魔是我的眷属。维摩诘居士是这么说的。在他的眼光里面，他不是看到一个永远不能改变的恶人，他看到是一个可以得度的因缘。就菩萨竟然有分高低，清不清净，结果你这是菩萨谬误啊。何况我们在现实当中每个人功德也不是单面来看啊，所以我们容易用我们所认知的东西拿去否定，但你不知道其实别人的功德恐怕是不一定比你差。所以有人就问说，哎，你干嘛介绍哪个地方持戒清净，我要供养他们，说我这个我无法说呢，因为戒也很多面啊，有人在这一条戒很清净，有人在这一条戒很成就，你要我怎么跟你介绍？我若随便这样讲的话，当然我可以赞叹他持戒清净啊，我可以针对某些人来赞叹，可以。可是如果因为赞叹他，因此要否定别人，哎，那这个，那我这样讲，我不是自己也过失吗？而且你如果要供养，要起这种分别心，你这个功德就不大了。啊，那我们要不要抉择？当然有时候要抉择，但你这种抉择，你是没分别，是很用分高低心来供养的，你这个心是不清净心在供养。你如果有清净心供养一个，因为你不知道他，我就尊他为僧，就一个三宝，他能不能受用是他的事，但我一概是清净心供养。那菩萨既然要利益众生，反而以众生起高低相，这不是菩萨的谬误吗？是菩萨的谬误啊。好，我们今天先到此，哎，请喝茶。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